今天我分享的题目，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今天是母亲节，是不是？所以要祝各位母亲节快乐。那我想，都说儿是娘的心头肉，是吧？那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快乐。我的女儿也16岁了，还有一年多两年就要离开出去读书了。我们看到孩子长大成人，独立出去，我们心中又开心又担忧，是吧？做父母的是这样子，因为他们要独立出去面对社会，要去找工作，要去租房子，甚至还要谈恋爱，还要嫁人，还要成家。你说遇到坏人了怎么办？是吧？遇到骗子怎么办？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会告诉孩子说，哎呀，你还是要小心哈，不是每一个对你献殷勤的都一定是好人，是吧？不是每一个你遇到的人都是值得信靠的，是吧？你要学会分辨，是吧？我们告诉孩子成长出去以后，你要学会分辨，要不然到时候遇人不淑，羊入虎口，你说父母多么的伤心和难过，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就像天父想面对我们这群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神要借着这段话也要提醒我们，一切的灵不可都信，要学会分辨，学会分辨。天父面对我们就像父母面对孩子，要让我们学会分辨。因为我们坦率地说，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谎言，是吧？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真理，而是充满谎言。你看网络，你看媒体，你看很多东西背后充满着谬妄的灵，所以要小心，要分辨。特别是现在你看很多很流行的，很流传，就是广泛流传的网红，一些大 V 被人吹捧，被人追捧的，被主流宣传的，在各种排行榜上还排在前面的，也要告诉你，不见得都值得你信的，是不是？我们就说你要学会分辨。多少挂着自由、平等、民主、尊重、包容、进步、多元的这样的所谓的一些名义旗号下，背后你要分辨到底是什么灵在推动啊，是吧？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你不可都信啊。就像现在我们信主了，你打开网站，打开手机，你去查一些东西，不见得每一个挂着十字架的网站都真的是基督教，你要分辨，不见得每一个鼓励你，要去灵魂探索，要去寻求上帝，不见得每一个这样的机构和方法都是在鼓励你去接触圣灵，不见得每一个说的传递的是神的启示，神的奥秘，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出于神的，所以要分辨，今天要讲的要分辨，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不是每一个提到耶稣十字架都一定是属神的，不见得每一个宣告来自上天的启示都真的是出于神的，不见得每一个灵里的感动都是圣灵的感动，不见得，对不起，我要这样说，要分辨。当然可能你听到这些话就有点害怕了，这么复杂，好害怕，但是不能不说，这是事实。就像我们的孩子出门之前他说，爸爸你不说了好吧，太难就不想听了，你哪有这么可怕，我告诉他说，这是事实啊，因为我们爱你啊，才要跟你说啊，你必须知道这个世界的险恶，是不是？所以上帝也让我们要学会，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很真诚，但是不希望他太天真，好吧？上帝也希望我们要驯良如鸽子，但是我们也要灵巧像蛇。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要来看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上帝不希望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误入歧途，走火入魔。所以今天经文一开始第一节，我从四章，我们约翰一书已经讲到第四章了，四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你看，就是劝我们，不要都信，总要试验，试验就是要查验，要分辨，要去验证一下，那这些灵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呢？有神的圣灵，还有不 不是出于神的邪灵 evil spirit。 有一些先知传讲神的话，还有假先知。所以你看今天一经文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然后今天我们要来看一节到下面第六节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我们先观察一下，这段经文这里面讲到了两个主题，两个概念。一个呢是在讲灵，是吧？你看到很多重复灵，要分辨这些灵是真理的灵还是灭亡的灵。那还有一个概念呢，提到的是人，就是假先知出来了，你们要胜过他们。这他们指的就是这些假先知，他们是属世界的，世人喜欢听他们，这是指人。所以有要分辨灵，也要分辨人的群体，因为灵是看不见的嘛，我们接触的都是人，是吧？都要分辨。而其实它背后呢是夹杂在一起的，假先知的背后就正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我们分辨灵也就是分辨人，分辨我们所接触到的。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一前一后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分辨嘛。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分辨，那怎么分辨呢？第二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然后最后一节，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两个从此。那其实在希腊文里面的话呢，第一个二节的那个从此呢，它的位置在前面的。中文翻译按照中文的顺序它在后面，但其实希腊文是先出现这句话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然后下面一堆，到最后的时候，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所以前后呼应，是不是？我们说它就像一对括号一样，一对括号一样哈。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分辨，你怎么分辨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灵，你怎么分辨这群人他讲的话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真的先知等等。好，所以我们要分辨，就像今天母亲节我们反复说，我们想告诉孩子说，你要分辨那个男的对你说要好一辈子，你也要分辨，你不要就恋爱上脑你就完全迷糊了哈，你要分辨。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括号在里面要分辨。那具体怎么分辨呢？你看告诉我们两个方法，绿色的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告诉我们，若这个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好，这是第一种分辨的方法。然后下面第五节第六节第二段要分辨，你看分辨开始说人了。这些人呢就是说，如果他们论世界的事，世人会听从他们，那属神的人呢会听从我们，这是第二个分辨的方法。然后在中间夹杂的呢是第四节，第四节它既是分辨也是一个应许，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你们胜过他们，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上的更大。前面半节是说人，你们要胜过假先知，胜过他们，后面半句说的是灵，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是圣灵大过世上的。好，这是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这段经文，这是它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两种分辨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一节到三节，好，我们看到这个灵他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来的，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出于神的。那这句话里面的话呢有两个认，我要把它澄清。第一个认是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下面一个认是你们就认出神的灵来。中文都是认，但是其实背后意思不一样，是不是？第一个认，你们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它是指承认，是吧？承认，而且是公开承认宣告，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下面一个认出神的灵来呢，这是指分辨，认出就是知道，你就认出来了，你就明白了，你就认识了他是不是属于神的灵。好，这两个认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点，如何分辨呢？就是他是否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好，这是根据刚才这段经文我们总结第一点， 分辨的方法就是是否公开承认，因为这个认是公开承认宣告的意思，他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你说耶稣是谁，是吧？你承认，你公开承认耶稣是谁，这是第一个。哦，就像主耶稣问门徒，你说耶稣是谁，别人说，那你说耶稣是谁，所以我每次受洗之前都要确认，是吧？确认，那你说耶稣是什么，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是否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第一个是否正确认识，第二个就是你是否公开承认。这是分辨是不是圣灵的第一个分辨的方法，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就是来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他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就是圣灵是为圣子耶稣做见证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圣灵是为圣子耶稣做见证的，他是让我们这一群世上的人因着圣灵的指引我们才能去认识这位圣子。如果没有圣灵的指引，我们认人是凭着眼睛，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认识他的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只有圣灵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哦，原来他是圣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圣子。所以哥林多前书也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灵如果他不带领你去认识耶稣，那他一定不是圣灵，好吧？无论他怎么说带领你去认识什么奥秘啊，什么宇宙真理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只要他不是带领你去认识圣子耶稣，那他绝对不是圣灵。这是第一个分辨。那当然认识耶稣呢，还不光是说我只是听说，我只是听到了而已，你要认识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我要来解释这个意味着什么，说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意味着什么。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那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呢就是那位神，他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道成肉身的神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在世上那个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神，同时呢他又是人，因为他是神取了肉身来到世上。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当然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认识哈，这很难认识，你说这他是神无所不能，说风就风说雨就雨，是吧？说有就有，命里则立，他居然还被捕了，是吧？他居然还被鞭打，他还会痛，他还会饿，他还死了，你要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你还信？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圣灵的工作，你看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信的人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你凭着人的想法 你怎么信呢？这个怎么信呢？好难理解的。所以在教会传统中有句话是，正是因为不理解我才信，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圣灵他会带领我们去认识这位是道成肉身的神。那所以凡是在教导里说他不教导不让你去认识他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一定是假先知，一定是谬妄的灵。那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种这种说法，他要么就说耶稣不是和圣父同质同等的神，这是一种说法，你就知道这是错误的，这是谬妄的灵。或者说他告诉你说耶稣是神，但他在地上呢他不是个完全的人，那个时候不是个真正的人，可能是个影子，可能是是个像 样子形象，这也是错误的。所以这句话呢它背后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承认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如果在这两点上有偏差的，他再怎么挂十字架你都不要去， 啊，那个不是基督教，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基督教的异端，啊，你可以上网去搜索，列出好多来，啊，他虽然讲耶和华，讲耶稣，讲十字架，但是他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你就知道他背后不是圣灵，啊，不要走错地方哈，要分辨嘛，所以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人怕入错教会啊。所以要分辨啊！当然我们现在来到教会了，我们要继续来想这句话，对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在基督，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要思想哈。因为这里面也有可能，也要小心，就算在基督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有假教师背后的这个灵哈。我们不是要去论断别人啊，我们不希望去说别人教会别人怎么怎么样子，我们主要是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啊，我们自己对福音的理解，我们对信仰的理解，不要离开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三点哈，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意味着三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提醒一下自己，不要觉得你信主很久了，不要觉得你来到一家真正的基督教会就好像可以了，哇，魔鬼的灵，这是邪恶的灵无所不在哈！我们要来分辨，第一，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它意味着人的罪，世人都犯了罪，而且这个罪是要到死的地步。你说我就撒个谎至于吗？哦，他才是贩毒十恶不赦，他才该下地狱，我撒个谎打个板子就可以了，批评两句，口头警告可以了。 No no no， 这不是圣灵要告诉你的，圣灵要告诉你的是世人都犯了罪，而且罪到死的地步，要不然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为你上十字架，啊，所以我们抓住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就是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你上十字架嘛。你的罪如果不需要上十字架，他来干什么？所以我们公开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就意味着我要承认我的罪是致死的罪，我注定灭亡，我是该下地狱的，所以他才为我道成肉身来上十字架。所以任何对罪的忽略，对罪的轻忽的这样的教导，这样的观念，都是对耶稣认识的一个模糊，这都不是圣灵要告诉你的。第二个，救恩，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会带来真实的复活。你知道，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完全的死，是真的死，和我们一样，他不是假死，不是孙悟空砍个脑袋又冒一个起来那种死，他真的是完全的人，他的肉体他真的会死，但是真的是因为真的死，他才会有真的复活。所以很多人就以前有这样的说法嘛，是吧？他是不是假死？他是不是晕倒了苏醒还怎么样子？不是，他是真的死，所以三天呢，然后从死里复活。好，所以我们要理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你就会认识到他是真的死带来真的复活。所以凡是对于复活有模糊的认识，那你对死亡的得胜，对未来天堂的盼望，你都没有真实的去理解，那你还没有真实的去认识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因为他只有道成肉身才是真的死，真的活，真的胜过死亡的权势。第三，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为什么？你说我们有罪，需要人赎罪，好了，替朋友死，是吧？替正义而死，前赴后继牺牲的这个先烈多的是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来死？就是因为世上每个人都是罪人，你的死罪不可能让另外一个死罪犯来替你赎罪，对吧？任何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没办法替别人赎罪的。我们常常说我罪大恶极，我一死了之，你就是罪命一条，你一死了得了什么之呢，是吧？就像别人欠了很多钱，我也欠了很多钱，我说不要怕，他欠的我来还，我还欠很多钱呢，是吧？这个没有意义。 好，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耶稣道成肉身呢、啊。所以我们对耶稣道成肉身的认识，就是我们认识到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死可以赎我的罪。可能有人愿意为我死，譬如说我的父母，很爱我的人，但是很抱歉，他们赎不了我的罪，因为他们也是罪人。所以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很多人说，基督教你们为什么这么绝对？对不起，这是事实，因为其他任何人都是罪人，他没法赎我们的罪。所以耶稣他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没有罪。好，所以必须是道成肉身的神。好，所以任何忽略对十字架的救恩是唯一救恩这样的教导，那都是一个错误的谬妄的灵在背后的模糊。好，所以总结这三点，任何忽略对人的罪的认识，任何忽略十字架是唯一得救的方法，任何忽略复活和死亡的圣得胜和这个天堂的盼望这样的教导的话，任何忽略这些都意味着我们没有真正的正确认识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这背后小心，不见得是圣灵的工作，这后面小心有虚妄的灵。所以我们强调哈，第一个分辨的方法，圣灵的工作会让我们更加认罪，让我们更加渴慕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更加确定复活的盼望。如果你里面的那个灵感动你，哇，我来教会，我来听诗歌，我来听讲道，我就是想要被安慰，我觉得哇，神的爱我好享受，哇，神的安慰我好温暖，哇，我要来信靠神，他就是要祝福我，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如果你里面的那个感动让你不愿意去认罪，不愿意去背十字架，不愿意去轻看世上的东西，去盼望天上的东西，那你要小心啊，小心你背后那个灵哦，要分辨。这就第一个，一切的灵不可都信，你要分辨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不仅要分辨，你要有正确的认识，你还要公开承认。所以为什么我们受洗一定要公开做见证，不要藏着掖着，是吧？你要公开承认。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要公开的去传福音，你要让世人看见你是基督徒啊，让你的同事看见，让你的亲人看见你就是基督徒啊，因为你愿意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里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胆怯，会犹豫，会不好意思，会甚至有点羞愧，会有点害怕，你要小心哦。那可能是因为有些灵在你里面在搅扰。如果是圣灵的工作的话，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会勇敢坚定自豪喜乐的去宣告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他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圣灵的工作。好，这是第一点分辨啊。我们来看第二点了，第二点就是下面那一段，这里说到人呢，说到这些假先知哈，这些离开教会，他们是属世界的，然后呢，世人听他们的，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属神的人听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了。好，这是第二点。第二点就不是在谈教义了，不是在谈对耶稣的认识了，而是在谈我们怎么谈论世界的事情，我们怎么和世人的关系，是吧？和世人的关系。那第五节，论世界的事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用英文版可能看得更清楚。论世界的事，它其实它的原意，当然这个 NET 版翻译的更准确，就是说从世界的观点来谈论。就是属世界的人，他会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的观点来谈论一些事情，所以世人也很喜欢听他们的，很愿意听他们的。那属神的人呢，那就有个对比了，属神的人谈论的是从神的角度来谈论，而不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谈论。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解释这个经文的话，一个澄清，不是说属神的人在教会我们就不谈旅游，不谈美食，因为那些都是世界上的事， 好像一谈那些东西都是属世界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你从什么角度去谈，我们也可以谈旅游，可以谈美食，可以谈追剧，但是你从什么角度去谈，是吧？ From the world's perspective， 你从哪个角度去谈，从哪个观点去谈。如果这个灵感动你总是从世界的角度去谈，也感动你总喜欢去听从世界角度的那些谈论，是吧？你听了很多公众号，很多视频号，你就很喜欢听他们从世界的角度去谈论，那你要小心哦，小心背后是什么灵在引导你。如果这个灵感动你，你对世俗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兴趣，你对圣经越来越渴慕，你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渴慕，你越来越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感谢神，这是圣灵在引导你。所以这是第二个分辨，好，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好，但这里也要再继续解释，还是要解释什么是世界。好，因为我们在华人神学，我们教会有时候很容易就有一个感觉，我们不要去谈艺术啊，音乐呀，一些娱乐啊，等等等等，哈，球赛我们也不要谈，电影也不要谈，股票也不要谈，牧师你谈这个毫不属灵啊。我们要来理解什么是世界，哈，回到我前面约翰一书讲过的，啊，第二章的那段经文，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必今生的骄傲，这些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好，那段经文讲到，大家可以再去听。那我们当时重点解释这一段，也就是说，你靠着肉体，就是身体，靠着身体的享乐，我想住舒服一点，穿舒服一点，吃好一点，开的车好一点，让世人看到我，哇，这个身体的这个享乐，以及眼目所看到的享乐，以及今生的骄傲，就是我的物质财富，是吧？我的家道丰富啊。如果你是靠这些来满足，而不是靠着神的话语，不是靠着遵行神的旨意、荣耀神来满足的话，那你就是爱世界，因为你是通过世界的方式来满足你。好，你通过身体的欲望的满足，通过你的物质财富，你在今生的成就来让自己满足，而不是靠着神的话语、荣耀神来满足的话，那是在爱世界。所以属于世界的人呢，他们更多的追求不是追求让神的心意得满足，不是追求荣耀神，而是荣耀他自己，而是让他自己心意得满足。什么心意得满足呢？就是我的股票要涨，我的房子要涨，我的公司工作要提升，我的什么，这是我们人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希望这些得满足，我们追求这些。从世界的角度来谈论这些事情，就是他会告诉你如何更好的满足这些东西，是吧？教你如何更好的能够满足你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不是在教导你如何更好的去荣耀神，这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谈论这些事情，那当然世界的人愿意听了，是吧？我如果在这个台上讲如何让你的工作升值，如何让你的股票涨，如何让你什么什么样子，哇，我想做的人不止这么一点人了。就好，那你从哪个角度去谈论？好，所以我举个例子，曾经有说哈，这个有人写一本书，他写一本夫妻这个知道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书。最开始呢，这本书卖得不怎么好，因为他的书的名字呢叫做如何做个好妻子，姐妹们买不买啊？这本书销量很惨淡，后来他把书名改了一下，哇，这个销量就好了一些了，改成什么呢？如何帮助你的丈夫。哇，这个时候有点意思了哈，有些女生就要看一看了哈，销量好一点了，但是还不怎么样。后来他又把书名一改，哇，畅销了，这本书改成什么名字呢？如何改变你的丈夫。哇，大家疯买哈，都想改变一下他丈夫，是吧？所以按照什么角度去谈论呢？什么样的人爱听呢？按照世界的角度去谈论世界，属世界的人愿意听如何改变我的丈夫，哇，看看，那成为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可能就不怎么想看了。那你要小心你里面那个 骄傲、自私、控制，你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灵在影响你？那我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上网还真的去搜了一下这本书。你们猜，真的有这样一本书啊？我还去搜了一下哈，真的有这本书。不过它的书名更厉害，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限制了我的想象，你知道吗？它的书名叫什么？如何30天改变你的丈夫？厉害吧，厉害吧？要不要买了，买来看一看？30天哦。哇，我们门徒训练都还没结束，他已经把丈夫改变了啊、哦！厉害厉害、哦、弟兄们不服气是不是？不要怕，不要着急，这个同一个作者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如何30天改变你的妻子，要不要买？两本书一起买啊、哦！这个厉害了哈、哦！所以从什么角度谈论什么事情，什么的人爱听。我们最近在读婚姻的意义是吧、啊、好多小组团契都在读婚姻的意义，这是基于圣经在讲婚姻的一本书。好不好读呢？不好读，是不是？坦率来讲不好读，一定不如那一本如何改变你的丈夫好读、哦、真的不好读。你可能越读越头大，越读越不想读。你说这话甚难，谁做得到呢？是吧？凭什么呢？是吧？凭什么我要这个样子呢？太难，我做不到，不想读了。或者呢，或者有些人是越读越想读，我觉得这个书写的太好了，太精辟了，太深刻了，我要早读到就好了，我太渴慕向往这样的婚姻了。为什么有不同的感受？因为你背后有不同的灵啊，圣灵在工作，谬妄的灵也在工作啊。你要分辨呢，就是要分辨，有两种力量在你里面撕扯。不要怕，不是说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也一样，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里面有时候就有这样的征战的，所以我们才要有属灵的征战，有全副的军装嘛。所以你不要怕，不要觉得好像这个很自己就很怎么样，关键是你要明白。哦，这段经文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就是上帝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征战，所以他讲给我们听的。你要明白战场形势，你不要稀里糊涂的就投降了。你不要稀里糊涂的被卖了还在帮别人数钱、你要明白这个形势，你就知道这时候有征战，你要祷告，你要让圣灵得胜，你要站在圣灵这一边。你不要稀里糊涂的就偷丢盔弃甲、还没有明白你就稀里糊涂就让谬妄的灵来做你的主，做你婚姻的主，做你家庭的主，你还以为那是圣灵。你要分辨，要分辨。所以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事情。第二个分辨的方法，是否圣灵是否帮助我们愿意归正，去听从神的命令，而不是说按照自己想怎么样子就怎么样子。是否愿意让你顺服神的教诲，遵行圣经的教导，这是圣灵的工作。谬妄的灵不会让你这样子的，他只是让你去随从世界的声音，听从内心的欲望，按你自己的舒服享受的去做。但是唯有圣灵会让你归正。为什么归正？要读神的话语，因为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圣经是带领人归正的，而圣灵就是指引我们去明白圣经的。所以婚姻的意义，你要读那本书，那本书是照着圣经写的，是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读的时候也要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是谬妄的灵，他一定不会让你去读领受和效法的，因为圣灵会明白我们，去指引我们去明白真理。圣灵会帮助你明白真理，拆穿谎言。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会安慰我们，会鼓励我们，会带给我们盼望，我们都很喜欢是吧？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但是你看到我们圣经里面常常说有安慰的话，又有哇，旧约里面好可怕哦。因为圣灵，真正圣灵的安慰鼓励，它是基于真理的，它不是基于谎言的，不是为了满足一下你对情欲，你的个人骄傲，你的一点面子，你的一点自尊心，不是。圣灵的安慰是基于真理的，真正的安慰鼓励盼望是基于十字架的，是基于认罪舍己效法耶稣的。 所以你在婚姻中真的要得胜的话，不是听了那本三十天你就可以改变他，你就赢了，你就得胜了，而是你知道如何去背十字架，如何去认罪舍己，效法耶稣，你才能够彰显圣灵的工作，胜过死亡的权势，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真正圣灵的工作。所以真正圣灵的安慰、鼓励、盼望，总是伴随着圣灵的提醒、劝诫，甚至警告。所以就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好听的话不见得都是真心的，无事献殷勤的不见得他一定真的对你好的，你要分辨、哦、就像我们给 女孩说，男人嘴里的那个话你要分辨的，是吧？有些人的话，有些人的嘴比蜜还甜，但是有些人的心比炭还黑、啊、你要分辨嘛，是不是？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分辨哈。所以我们说实话，说到我们讲道哈，做讲员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时候一点反馈哈，说哇你讲得好好哦，我好喜欢听哦，你知道吗，我们要分辨，我们也要分辨、不是说喜欢听有问题哈。马可福音说耶稣讲道大家也很喜欢听啊，喜欢听不是有问题，关键是要分辨。我就会去想说，到底是我今天只是按照世界的角度去谈论世人爱听的，所以大家很喜欢听呢、啊、还是我是把神的道讲得深入浅出、讲得大家喜欢听呢，是吧？喜欢听没有问题，关键是要分辨。好，所以我们台上台下我们讲的听的都要去分辨，我们是从什么角度去谈论，到底是世人愿意听从还是属神的人愿意听。好，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我还要提，第六节，认识神的人就听从我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人就听从我们。约翰没有说认识神的就听从神，他说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所以在这里我想提一点，就是说教会的意义，教会的意义。我们有时候会说我听神的，我凭什么听你教会的、啊、约翰在这里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啊、所以我们就是教会这个群体、啊、我们不能说我听神但是我不顺服教会 No、啊、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除非这个教会是异端哈，如果这个教会不是异端邪教，不是在犯罪，那听从神的人他也应该顺服教会。所以保罗才会讲说在教会里面凡事要照着规矩，是不是按照次序规规矩矩的。教会是人的群体，我们有崇拜的程序，有圣餐，有聚会的安排，这些也是需要有次序的。所以圣灵也会指引我们，不光是听圣经的教导，我们也会听教会的，他会给我们一个顺服于教会的心。圣灵不是叫人混乱，是叫人安静，除非教会是异端邪说和犯罪，否则圣灵会让我们属神的人听从我们，就是听从神的教会。所以第二点，是否帮助人愿意归正，听神的命令，顺服神的教会，遵行圣经的教导，这是圣灵的分辨的方法。因为圣灵会带我们顺服教会，听从圣经的教导，愿意归正我们的行为。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中间那节经文，是吧？还有句经文我们没有讲，圣灵会带出圣灵的果子和圣灵的应许，这就是这一节经文。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你们胜了他们，胜了他们是个应许，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上的更大，这是一个应许，这也是一个分辨。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假先知，这个世界上有谬妄的灵，所以这里面有征战。好，那有征战的话，我们就要会分辨，我们就要如何去胜过他们。不容易，因为他们太狡猾，太诱惑，各种搅扰。譬如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危难的时候，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譬如说突然发现健康出了问题，譬如说婚姻出了问题，譬如说儿女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在这样的一些 struggle 里面，一些 challenge 里面，一些这种挑战里面，我们你心里会有很多声音，会不会？ 这时候你要想一想，你里面活跃的是什么灵，你里面听到更多的是什么声音，是世界的声音，是定罪的声音，是控告的声音，还是圣灵的声音？你要知道哦。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谬妄的灵啊，在你里面蠢蠢欲动的。魔鬼撒旦他很清楚知道我们哪里，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哪壶不开他提哪壶的，他完全知道的。他会让我们害怕，让我们焦虑，让我们自责，让我们暴躁不安。这显然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圣灵呢？你说那个时候圣灵在哪里？好像我们里面活跃的很多都是世界的声音，谬妄的灵。那圣灵呢？圣灵在的，在的。这就是神的应许。神就要这句话来告诉我们说，他应许我们说，你们是属神的，你们里面的有的圣灵在的，他在你们里面。只要你悔改信主的话，圣灵已经内住在你心里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可能他确实不够活跃，你的心里脑海里活跃的是很多别的东西，圣灵不够活跃，因为他被压制住了，他可能被冷藏了，可能你都忘了开机。就像我们手机里面，手机里面有很多个 app， 很多个软件，是吧？你可以看看你的屏幕时间活跃的是哪些软件，你看的最多的是哪个软件，还是说圣灵灵修的那个软件，是吧？ 很真实的，很清楚的哈。你手机里面更活跃的，在你眼前更活跃的是那些社交软件、小视频、各种玩的、娱乐的等等的，还是什么？在某一个 moment 你需要它的时候，在那种危难的时候，你需要圣灵活跃起来，你需要圣灵彰显出来，来胜过那些搅扰你的虚妄的灵。不过呢，我们常常不用，我们也有时候开机一慌乱都不知道怎么开机了哈，我们也没有信心，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开得了机。这时候这句经文呢，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给我们鼓励。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这个胜呢，是一个完成时态，不是说你将来会胜过他们，而是说你已经胜过他们了，完成时态。你说我怎么胜过他呢？我什么时候胜过他呢？我明明在打败仗。因为耶稣告诉你说，他已经得胜了，他为你得胜，你藏在耶稣里面，你就因此得胜。好，所以这是个完成时态，你已经胜了他们。好，所以上帝在给你应许，这个就像是厂家售后三包一样，上帝在给你说，我给你的那个圣灵，他不会在里面就下当，没有电了，好像开不了机了。你放心，他在你里面，而且你要知道，他比世上更大，他比那些虚妄的灵更大，你可以胜过他们。圣灵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如果你心里胆怯、不安、忐忑，你赶紧让圣灵开机，赶紧让圣灵活跃起来。那不是圣灵的工作，那是虚妄的灵在引导你，它让你混乱，让你张狂，让你羞愧，让你害怕，让你争斗。赶紧让圣灵出来工作。所以第三的一个分辨方法，那个灵它是否有带出圣灵的果子，带出这样的得胜的应许。如果这个灵让我们在心里面，在一些困难中的时候，我们愤恨郁闷，那个小心小心。今天的第一句话告诉你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你要分辨是不是出于神的，不要上当，不要上当。不要以为你成为基督徒了，你的所有灵里的感动都是圣灵的感动，不见得。还记得彼得吗？是吧？主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彼得说不可以，不能这样去。耶稣说，撒旦，退到后面去吧。彼得都在说那样的话，那不是圣灵的话，不是圣灵感动他说的话。耶稣说，撒旦，退到后面去吧。而彼得说那个话的上文是什么？上文是他刚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刚刚给他说天堂钥匙、教会要建立在你身上。结果下文紧接着耶稣和彼得之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交谈。所以你就算成为基督徒，都算多年的基督徒，你也要分辨，总要试验我们里面的那个灵是不是真正圣灵的感动， 所以总结三点。第一点，这个灵是否让我们抓住道成肉身的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认罪，你要抓住十字架，你要有得胜的盼望。第二点，圣灵是否帮助这个灵是否帮助我们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和教会的权柄，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关系。第三点，圣灵会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你会平安、喜乐、仁爱、良善、节制、恩慈等等等等，你会胜过那些世界的搅扰和迷惑，把平安赐给我们。好，最后我要讲这个见证哈，这个人是个真实的人哈，叫波吕甲，是我们的弟兄。他是谁呢？他的身份不简单哈，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使徒约翰写了那卷书是吧，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他出生于主后六十九年，主后六十九年，他是士美拿那个教会的执事，后来成为了监督。士美拿那个教会现在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土耳其哈。他呢，第一，他是那个教会的执事，在那个教会服事啊，他严格按照使徒的传统、圣经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他毫不妥协，反对异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异端了，已经有异端了。那异端呢，就是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那这个波吕甲呢，在有一天在路上，他就碰到了那个异端的头子、首领，叫马吉安。所以有一个异端叫马吉安主义，波吕甲就不想理他，不想跟他说话。这个马吉安呢，就过来说：“哎，你不认识我吗？”那个波吕甲说：“我认识啊，你是撒旦的长子。”哇，这句话是他专门用来对付异端的。他说：“你是撒旦的长子。”然后波吕甲就说：“凡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就是反基督的、敌基督的。”他完全听他的老师使徒约翰的教导的啊。然后到了一个时候，那个时候是罗马皇帝哈啊，安东尼庇护这个皇帝，他大肆的逼迫基督徒。那时候基督教是被迫害的。然后波吕甲有天呢，就祷告中看到异象，他的枕头着火了，他就知道他要被死于火刑。因为那个时候破坏基督徒，大肆的捕捉基督徒，然后把他们处死。然后那天来三天以后，捉他的人就来了。然后波吕甲很安静地对他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全。”然后就用饭食接待这些来捉拿他的罗马兵丁，然后对他们提了个要求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给我一个小时，我来祷告。”然后他就祷告了，站在那个地方祷告了两个小时。他为教会、为世人，甚至为来捉拿他的人，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就连这些罗马兵丁都觉得，我们来抓这么一个，那个时候他八十六岁了，来抓这么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这么慈祥、这么圣洁、这么平安的一个老人家，这对吗？好，但是最后还是把他带到了那个斗兽场。他们就劝他说：“你只要尊凯撒罗马皇帝为主，向罗马皇帝献祭，你就可以保全你的性命，是吧？你回去要信啥信啥，何妨碍呢？”波吕甲说 No， 他绝对不会啊。然后他就走进了那个斗兽场，斗兽场就是罗马的斗兽场，现在也是这样吧，就放野兽撕咬基督徒。然后当时罗马的总督呢，就对他说：“你只要开口咒骂基督，我就释放你，我就释放你。”然后波吕甲呢，就回答了这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侍奉基督八十六年了，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怎能毁谤我的王、我的救赎主呢？”那个总督就说：“你要不再这样子，我就把你丢弃为野兽，如果你不怕野兽，我就放火烧你。”波吕甲就说：“你以为我怕吗？你用转瞬即逝的火来威胁我，可是你知道吗？当末日审判的时候，为恶人所预备的永火是永不熄灭的。”他说：“你准备好了吗？不要再等了吧。”充满了喜乐、恩典和荣光，当火燃烧起来以后，波吕甲就自己脱掉衣服，然后被绑在那个地方。当时他们行刑的时候，怕被火烧受不了，要用钉子把他钉在那个木桩上。波吕甲说：“不用，不用钉，我不会跑。好，给我能力，让我来忍受烈火的神必定让我坚立不定不动， 能够比钉子更牢固。最后他临死前的一段祷告，他说，全能的神啊，我称颂你，感谢你赐给我这一天这一刻，让我配得那些为你殉道的众圣徒同列，与他们同享你基督的杯。如今我愿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求你悦纳这一祭物，愿荣耀归于你，圣子圣灵，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问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波利加他捍卫真理，坚决公开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波利加在逼迫面前仍然忠心服侍教会。波利加在最后面临最大的危难的时候，他仍然有平安喜乐圣灵的果子，他盼望天上的荣耀。没有任何一个别的灵会感动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只有圣灵。圣灵的感动会胜过世界的威胁，胜过他要偷生的那种诱惑，胜过一切的危险，带给他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比起波利加当时所面临的，我们今天面临的危难又算什么？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圣灵同样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盼望感动波利加，坚固波利加，引导波利加的圣灵今天也同样在我们身上彰显。愿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愿圣灵的火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一同要来求圣灵帮助我们，愿圣灵来感动我们，胜过世界，也胜过虚妄的灵。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回应的诗歌来回应神。愿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彰显，他已经在我们里面，神已经应许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大过世上的，但是我们要让他彰显出来，我们要能够分辨，不要让那些虚妄的灵来搅扰我们，我们要求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我们一起用这个诗歌来回应神。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供应。 再次耶稣，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是的，耶稣，求你来，求你来到我们中间，要圣灵的火来复兴我们。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你是我的智慧，我的供应。耶稣，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 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生命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再次圣灵的火，
哦，生命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再次，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赐下能力，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再一次，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是的，主耶稣，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求你来点燃我们的热情，求你来让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工作活跃起来，让我们圣灵的彰显出来，让圣灵得胜的能力来复辟我们。主耶稣，你说我们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胜过这世上一切的搅扰，一切的控告，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迷惑。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大过这世上的，在我们心中彰显，圣灵的火燃烧我们，圣灵的火洁净我们，圣灵的火复兴我们，让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让我们胜过今生的挑战，让我们仰望天上的荣耀。主耶稣，你已经得胜，你说我们也已经得胜，因为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显出莫大的能力来。谢谢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圣灵的火燃烧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影响这个时代。听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